我们要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思考我们的宣教的使命。这是基督徒非常非常神圣非常美好的也是非常真实的，这个动力将出自我们的内在，因为我们的神不仅启示我们，而且还从内在重生我们，让我们得到这个真理，不是简单的道理和知识，而是真正的进入了真理。所以他赐给我们力量，让我们能活出这个真理。这个真理很重要，很重要的部分就是使我们从一个单个的以自我的向着死亡奔跑的没有盼望的人生，进入一个真正满怀喜乐的面向永生的面向天国的有喜乐的人生。所以基督徒有这份盼望，有这份喜乐，我们将活出一个展现这样美好的真理美好信仰的人生。所以这个人生我们可以叫它宣教的人生啊、Life as a mission， 这是我们的使命，成为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就是使命，这样一种美好的人生。所以这样将成为我们接下来今年和未来的我们教会的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基点，就是每个基督徒要自自然然自自发发的从内在心底里活出我们美好的信仰。我们从这样的一个很美好的这样的一个神的命令，我们会进入看到原来神他自己就是一个美好的宣教的一位真神，他将把自己的真实、自己创造的真实、自己救恩的真实和未来的真实展现给他的儿女，透过圣灵启示给我们，让我们真正的明白、真正的相信这个伟大的真理。所以我们活出这个真理来讲的时候，就会越来越自然、越来越自发啊，越来越有果效，越来越陶醉其中。这就是宣教的人生。那么我们弟兄姐妹曾经说过啊，我们如何啊有进入一种什么呢，就是已经解经的方式，或者说啊解经方式的查经这样一种情况。所以我们今天也特别的啊尝试要把主题和解经这两个方面合在一起，给大家带出一些查经的方法。所以我们读经，弟兄姐妹很读经，有很多读不出来，尤其是创世纪啊，读不出来怎么读也觉得啊很难再深入，怎么跟神的灵啊真正的团契，真正的相交。所以我告诉大家，这个东西呢看似很难，其实不难。所以我们这样的查经，这样的解经，想给大家带出啊这样的方法，就大家特别特别的安静在主里面。我们有个弟兄啊，上一次已经跟我说了啊，他习惯于主题讲经，所以当我用这样的讲经的时候啊，他就会跟我说啊，他说大哥，这个方面我感觉啊有点哇一头雾水这样子。好，那我就特别的啊求主的灵去安静你，去开启你，让你今天有得到。因为我们这个东西还不是完全的怎么样的一种解经，我们还有带有主题性的东西，我们会重点放在应用啊。我们虽然很纪要的，我们把希伯来文的一些原文都跟大家拆解开，但是我们更看重这个圣经的真理在我们今天对我们个人对彩虹之家有什么应用。这叫圣经真理的立古而长新啊，就是立万事而长新，这是真理的一个特点，就是它启示这个东西是不动摇的，但是历史历代都有挑战这个真理的。所以呢，我们就用着这个真理原则来化解、来看待、来透视所有的世间的谬误、世间的小学，这是啊圣经真理当中的奇妙作用。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和摩西的时代不同，但是本质上都一样，就是不相信真神，不相信这个宇宙的创造是来自真神，不相信神要有一个迫切的心，一种热切的心，要把这样一个真实启示给他的儿女，是其实也是。所以圣经的第一句话就让我们看到了神这种热切的希望，那就是他所有的人类，尤其是他的儿女，要明白这个世界的创造，这个宇宙的来源，那就是这个真实。所以我们今天继续思考这个问题，我们要思考这个问题，我们要进入神的盼望、神的希望、神的心意。他现在希望我们怎么能从他的话语当中得力量，特别是从这样一个伟大的宣告当中、伟大的作为当中，我们要得力量。我们祷告，求神安静我们的心。 亲爱的圣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特别盼望着主你真理的圣灵安静我们的心。我们无论是年纪，无论是背景，无论什么样的一种品格，无论什么样的性格特点，我们有一些弟兄姐妹可能偏于感性，我们有些弟兄姐妹可能偏于理性，我们有些弟兄姐妹偏于道德方面执守，我们有些弟兄姐妹可以特别注重人美好的行为。主，我们都求你整齐划一，你去安静他们，同时让我们主动的谦卑匍匐在你面前，我倒空自己，清新的来到你面前。主，你就必让我们得见你。主，我们本着这样信誓大应许，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祷告，求你特别安静我们弟兄姐妹心，让我们在这样一对圣言伟大的宣告伟大作为面前，我们匍匐谦卑，我们要领受我们的心意，我们用这样的一个你神圣的心意去改造我们，去更新我们，让我们在这个时代当中怎么凭借你真理的启示，有能力活出一个美好的一个有圣经世界观装备的一个信仰的人生，一个宣教的人生。感谢赞美主，你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圣灵，阿们。我们还要思考这个很重要的什么？起初神创造天地，我们要温故知新一下。我们上一次之前讲的内容很多，我们主义圣言，主义圣言啊，不是属意圣言，主义圣言的意思就是我们关注，我们思考，我们反省，我们深刻的挖掘这句话啊。第一个，我们谈到这是一个正式的宣言，正式的宣告，就是神他的启示啊，和合本有100万字，汉字，这是汉字的头七个字，这是圣经的66卷书的第一卷啊，其中50章的第一章啊，创世纪的第一章啊，第一章的第一句话第一节。这就是起初神创造天地。我们说希伯来文7个字啊，中文的和合本圣经也是7个字，这是非常有意思的翻译，非常有意思的翻译。它就用短暂的7个字，简短的7个字，它就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是从哪来的，这个时间是从哪开始的，这个空间是从哪来创造出来的，这个空间当中所隐含的万有，所孕育的万有是从哪来的，等等等等。所以这是一个奇特的宣言，简短的就用了7个字啊，就把这样一个伟大伟大的一个真理启示出来，启示出来，这是一个正式的宣言啊，这是神的作为。我们看到在启示录的最后一章22章的时候，他把这个世界的终结告诉我们。所以神的启示他是有次序的，神让人明白他的真理也是有次序的啊，有次序的。第二个就是真神为公。真神为公，他告诉我们在短暂的7个字当中，让我们看到了时间的开始，时间是由神开始的。第二个，让我们看到空间的开始，我们中国人叫做宇宙的开始。接下来这个宇宙万有的开始，在宇宙里面孕育着一切的万有，包括星体，包括生命，包括灵界，都在里面创造出来的，所以都在这个7个字里面隐含创造。所以这是一个伟大的有奇功的一个创造啊，这是真神的伟业。第三个，我们谈到了谬言当行，就是世界上有形形色色的谬误，古往今来对于宇宙的发生，我们都有一系列的一些啊不同的学说。我们从上古时期的这种神话说，从中国的什么盘古开天地啊，女娲炼石补天啊，女娲撒泥土成人这样的一些创造，到好整个的希腊神话、罗马神话、埃及神话啊，这个巴比伦神话，以及到中东地区的多种神话，哦，印度的神话，都关乎整个是这个宇宙怎么来的。那么到了近代，我们理性主义开始慢慢啊开始有康德的我们说星云说啊，到现在的宇宙大爆炸，我们都有一些理性的这样的说法。所以这些说法在神的这样的宣告面前的话，我们基督徒都应该有一个极大的一个信心持守，那就是我们相信神的话，这就是基督徒凭着信心接受的。因为我们也很难考证，因为我们人犯罪以后已经不具备这种能力了，所以我们很难考证。所以别人他说出来的东西也都是假设，也都是假设，有许许多多的漏洞百出，也没有真正的一种实验的一种凭证。所以怎么办？我们就靠着我们是信康德的呢，我们还是信这位真神的。所以从总的来讲，我们相信这是真神的启示，所以神的儿女相信这个父上帝，而不相信人间的，
因为人间的东西是太脆弱，我们常常说几年可能就一改，或者几个月就一改，所以很难相信这个世界是凭着这些人啊这样猜想出来的。接下来我们说自知当明，自知当明，我们会发现人不具备这种能力去探讨什么呢，始终的问题，所以我们叫做不知始终，我们很难探讨的，因为以前我就像一个孩子啊，我们现在长到这么大了，你很难想象出你儿时的时代，你很难想象你怎么到这个世界上来的，谁能记得非常清楚我一岁做了些什么事，你给我举一下手啊，谁能相信我三岁做了什么事，你三岁你也想不起来，所以一个人连你出生的时候就是几十年的时候你都求，因为那些证据已经湮灭了，你就求证不明的话，你怎么能求证这个几十亿年上百亿年这个宇宙来的呢？有人说啊，这个年纪是很好的，所以我们很难想象这个开始，所以我们人已经不知始终了，我们不仅不知始终，我们不知上下，我们只能看到肉眼看到的一些东西，那么这个上面所看到所真实存在的一些东西我们很难想象。这个道理也很简单，就是我们现在每个人都用手机，所以手机里边我们现在的空间充斥了这种电磁波，如果我们手机关机的时候有一条信息就不停的在我们这绕，所以我们不知道这个信息是否存在，所以我们的肉眼是看不到形而上的东西，我们只能看到可见光下面能反射出来一些有限的一些世界的表象，所以我们不能知上下，我们也不能知真伪，就是表面上的现象的东西和背后本质的东西我们就不知道了啊，然后我们也不知啊这个大小啊，我们也不能知道大小，就是小到一些原子分子都没有办法了，我们只能用一些显微镜看，那么到了原子以下再深的一些啊基本粒子的话我们就不知道了，我们就不知道了，再宏观一点的我们就不知道了，到了太阳系当中我们关于火星我们关于木星的一些传说我们现在都很难说，所以我们有的人认为在火星上当中有运河，所以最早发现的是在几个世纪以前就发现哇它有一些沟啊，这些沟我们发现那可能是运河，最后到了美国的时候呢就是认为那真是运河，哇那真是看人开发的运河，最后由此想象出哇那里边有比我们人类更先进的一种文明在那里边，因为它那个运河那是没有国界的，你看不到那个运河当中哇有一个层墙有一个什么没有的，所以他认为那个时候已经实现了大同世界，所以在火星在金山很可能实现了一些大同世界这样的东西，那么到现在来讲我们用微片所拍摄的一些东西明显的告诉我们是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对我们身边最近的一些星球了解的都很小，所以更谈不上更大尺度的这种星河啊，这种银河这样的尺度，所以我们知道的是很少很少的，所以我们不知始终，不知内外，不辨真假，我们也不识好歹，就是我们内心当中真正的明白是不是是好是歹呢，实际上很难明白啊，所以因为我们人犯罪以后我们本然的一种自私的心理，就是你对我好就是好，那么客观的一种好不知道了啊，所以小孩就最典型的就是我想吃糖父母不给我糖，所以我就说父母不好，谁给我糖我就说好，就是这样，所以我们人现在基本上也是这个东西，就是谁对我好我就说他好，是这样，谁对我不好我就不说不好，所以我们不知好歹，这样的话就使我们进入了这样的状态，那就是一种井底之蛙的状态，我们在里边你看这个青蛙其实它里边是有很大的空间，比我们住啊五房室的还要宽敞很多啊，它不仅有这样，你看它还有这个水，你看这水还挺蓝的啊，草还挺青的，还有花朵，还有葡萄，它应该很美了啊，它认为它已经是帝王这样的生活了，但实际上它只看到完蛋的天，我们人实际上就是这样，我们在地球表面很薄的上下就几公里的一个生态圈里面，我们认为已经是宇宙的啊最精了，但实际上我们很局限，就像这个青蛙一样。那么我们接下来我们就要继续思考这句话，那我们要看神，这位伟大的神为什么在第一卷书的第一章的第一节里面就用这样简短的字把这样一个伟大的作为伟大的启示告诉人了呢，它的原因是什么呢， 我们已经说过啊，当埃及，当这些人出埃及以后，进入了怎么样的旷野路？进入旷野路，这些人的思想带着都是埃及当时的那些神话，埃及的那些我们叫做诺恩神啊，他创了一个水神，还有太阳神那些东西，所以他的思想一观一定要被更新。所以神就借着他的先知，他的中仆摩西的口，然后就把这个宣告告诉以色列人，就是说嘛，是神创造天地，是这位自由拥有的人创造天地，而不是那些乌七八糟的创造天地，你更不是这个世界，更不是自由拥有出来的。所以你看到神对他的子民一个很迫切的东西，就一开始就告诉你这个起始，这个源头是从哪来的，这是非常美好的一个心意。那么借着他要流传给当时的世代，然后流传后来的世代，然后流传给分享给整个的全人类。所以这是神的一个心意的啊一个展现，尤其是他要把这个心意展示给谁呢？展示给现在他的儿女，也就是包括我们在座的人。所以神宣告这一句话有几个很重要的原因，我把它高度概括为三点啊。第一点就叫做启真理，启示真理，启真理就是启示真理。为什么启示真理呢？因为人不知始终。因为人不知道这个开始是怎么来的，所以人就瞎猜，人就瞎想，人就弄出很多偶像，弄出很多神话来。所以人就在这样瞎想。所以上帝是非常非常的啊，这个爱的，而且非常热切的，他希望他的儿女要具备这样的真知识，这叫真知识。所以他要告诉你，这个世界开始是怎么开始的，不是你想象那样。啊，是从这位永生的神开始，这叫做启真理，把真实的知识告诉我们。第二个就是破谬误，要破掉许多的谬见，破掉许多谬见。首先要从埃及那个破掉啊，是埃及人出来的，从埃及出来他的儿女，他的子民，你不要相信从埃及继承那些神话和他的那些宇宙的发生学，你要相信是这位自由永生神创造，所以要破掉谬见。那么这样一个心意到我们这样一句很重要的启示，到今天我们依然是受用的。因为我们可能不再相信啊这个埃及的宝地的那些神话，甚至不再相信我们中国的老祖宗那些神话了，但是我们会相信所谓的科学，所谓的实证，对吧？我们相信宇宙大爆炸，我们相信其他的一些东西，我们以这样的东西去代替这个宣告。宇宙大爆炸不错，它作为现象来讲，它比较接近于神的这句启示，但是宇宙大爆炸毕竟没有像神用这样简明的启示给人，那就是神创造的。所以宇宙大爆炸是给我们指向真神，我们不能够停止满足于宇宙大爆炸的启示，这叫做破谬误。那么至于其他的一些东西，比如说唯物论，我们在60年当中就一直推行唯物论，就相信这个宇宙是自由拥有的，是自给自足的，所以宇宙以外不存在真实，不存在任何的宇宙以外的超然的这个东西。所以我们在大学，我们在初中，我们在高中，甚至有个小学的时候，都要怎么样呢？都要灌输一种意识，叫做破除形而上学。所以大家还记得吗？形而上学，形而上学，形而上学，我们一谈形而上学，就是一些荒唐的，一些谬误的，一些非常非常错误的东西。所以哲学批形而上学批了多少年？形而上学就是什么呢？就是不相信宇宙以外还有真实的存在。所以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的思想更新，我们的世界观更新就要更新。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说我们要建立一个有圣经世界观的教会呢？我们的弟兄姐妹要成为有圣经世界观装备的门徒呢？啊，这就在这儿了。现在是我们告诉大家，唯物论的世界观是有问题的，唯物论的宇宙发生学是有问题的，都是谬误，都是神要破的，都是我们要凭借着信心相信神的这句话要破除的东西，这叫破谬误。第三个教子民就是把真理启示出来了，把谬误破除了，然后他的儿女就得蒙教化，得蒙建造了。所以我们在座的都是他现在的儿女，都是我们现在这个世代神的儿女。所以我们破除了谬误，我们相信了真理，怎么样呢？我们自己的真实的世界观就被建造起来了，所以圣经的世界观建造起来了。所以啊，他希望最终他要教化他自己。所以这里边最后一点看到了神对他儿女的爱，神对人类的爱，他希望我们人不要在一种迷惘当中，已经没有能力明白这个开始的时候，你在这样的一种谬误当中在兜圈子，在打转啊，在打转，不要这样了，我就告诉你这个真实，你相信就可以了，明白吧？然后由此你建立起美好的真正的宇宙发生论，宇宙发生学，宇宙观。 啊。所以由此我们看到了，这是一位真善美的真神。他真是因为他把真理启示给人，就是这么原原本本啊，这种爽爽朗朗、清清楚楚的启示给人的。我们看到他的善，因为他要救他的子民，他要教化他的子民，他要建立他的子民。我们看到他的美，因为他启示的这个宏大的世界，他透过这个创造，透过他启示的秩序，我们看到他是一个有秩序的神，他是一个美善之神。那么我们来查考神的心意。我们在这段圣经当中，至少我们看到神有三个大方面的神心意，这三个心意层层递进。我们看到这一段圣经竟隐含这么美好的一些东西。我告诉大家，我们在推行叫天天见主面的健康的灵修生活，我们要建立一个有健康灵修的教会，我们的生命成为一个有健康灵修的门徒，这样一个生命。所以我们推动的是一个三三制的查经方法，三三制的查经。三三制查经其中有很重要的，就是当你读一节圣经的时候，读一段圣经、一章的圣经的时候，你首先要看到这段圣经它告诉你一个什么样的真实、什么样的事实。这个事实当中一般情况下它都隐含着神的工作啊，神的言行、神的作为、神的东西。有的是直接的，你像基督神创造天地是很直接的，神就在其中了啊，神是主角，神的作为、神的话语就是主角啊。有的呢是间接的，你比如说啊，路德记，你比如说以斯帖记啊，尤其以斯帖，我们看不到，你比如说雅歌啊，有诗篇当中有些呢，你看不到神，但是你会看到神是这做是背后隐含的一个 editor 啊 ，editor in chief 啊，我们叫 editor in chief。我们还记得、啊、孔子曾经什么呢？他曾经啊，删减了他收集了当时的所有的各国的一些诗词啊，一些诗叫诗经，然后他做一个编辑，他把300篇的诗放在一起，我们叫诗三百。这个诗经诗三百成为我们中国45经，影响了后代人。这诗三百所有的诗都不是孔子做的，但是是他编辑的。他编辑的每一个诗背后都有他一个心意，明白吧？所以神把历史书编辑在一起，圣灵成为一个背后的总编辑，每一段书、每一段圣经、每一节圣经。甚至圣经当中每一节当中的每一部分都有背后有一个神的心意。所以我们透过这样一个历史事实，有的是神直接说话直接作为，有的是间接的在隐含当中，我们要看到神的心意。所以看到这个作为，明白神的心意，然后看着这个神的心意，我们就知道我们的实践，我们就知道我们自己的工作了啊。这就是这种读经方法，这种跟神交流、跟神东西，就能保证你读经读到位的，然后就能保证你天天见主面，天天见主面。所以我用这样一个简短的圣经，我告诉大家，你会挖掘出多么美好的信息啊！我们看到他是美善之神，我们看到我们现在处境是经历，是吧？我们看到世界上有许多谬误，我们看到神启示当中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动力、基本的一个动因啊，一个原因啊，一个心意。然后接下来神把这个心这样启示给我们，然后神心意他的儿女是干什么呢啊？我们在座弟兄们从这句话当中领受什么呢啊？我们第一个，我们从一方面来看，这个第一个就是神希望这句话，大家相信这句话，然后他希望他自己的儿女能树立正确的什么样呢？能树立正确的，我们叫做信望爱嘛，从信开始啊，信什么？信神的话，信神的话，然后建立盼望，然后跟主耶稣基督真正相交，我们得圣灵重生，我们就活出那种神圣的生命。所以第一个，由信开始，由信开始。所以信什么呢？我们要建立正确的啊，有三个很重要方面在这句话里面。第一个叫做宇宙观，第一个叫做宇宙观。第二个就叫做神观，建立正确的神观。第三个叫建立正确的人观。正确人观。所以我刚才已经谈到了，在世界上有许许多多的学说啊，关于宇宙观的学说。宇宙观在科学或者在哲学术语上当中，它有一个奇特的术语，叫做什么呢？叫做宇宙发生学，或者叫做宇宙发生论，或者叫做宇宙生成论，或者叫做宇宙生成学，这样的啊一个很重要的这么一个学科，所以哲学都要探讨这个东西，任何一个大的哲学宗派都要探讨这个世界怎么来的，啊，它的英文啊，如果没记错，应该叫做 cosmology，cosmos 啊，就是宇宙的东西 ，cosmology 就是关于宇宙发生的这个学问啊，这样东西。所以圣经这句话启示就告诉我们，建立了圣经根基上的宇宙发生学， 这叫做圣经的宇宙观。所以我们就在这个基础上，我们会建立什么样的圣徒的宇宙观，圣徒的宇宙观，这是与世间的都不一样。第二个，这句话告诉我们，在这个宇宙被造这个宇宙以外，还有一个超然的存在，而这个存在是自由拥有的。宇宙不是自由拥有的，宇宙时间和空间都有开始。我们说宇叫什么呢？叫四方上下约宇。什么是宙呢？啊，往古来今约宙。所以这样的话，它时间和空间是开始的啊，其上有一个真正的第一，它开始这个宇宙。所以这就从宇宙给宇宙开了一个大的天窗，我们以前就给宇宙开了大天窗，就是宇宙以外还有一个更加拥有的存在，完全超然的存在，它才是自由拥有的。所以这就是真神。所以由此给我们看到，这句话告诉我们一个真神观啊，一个神论啊。这样的话就破除了我们很多的无神论的思想、怀疑论的思想、不可知论的思想啊、实证主义思想、科学主义思想，很多思想全部扫荡干净。所以基督徒生命当中建立了圣经的宇宙观以后，他一定会建立起健康的啊真正的神观。这个神观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是这样的一位伟大神。第一，他是位真神，他才是一切万有的真正的原始的原因，最第一，第一原因，我们叫第一原因，他是从无到创造出有的这位伟大的主。那么其他的一些鬼啊，一些神啊，包括一些伟大的科学家，我们人类啊，都是从有到有啊，我们叫做塑造。只有这位神是创造，就是从无到有的创造，所以他是真神。那么真神当中这一句话还给我们看到，这位真神他最核心的东西是什么呢？第一是全能啊，他把时空空间达到万有宇宙万有，他一下都创造出来了。而且他是说用话语，我们接下来他是用话语，用他的灵，他是说有就有，命令就立的，他不是人啊，经过很多很多的切磋琢磨搞出来的，不是这样的啊。所以看出这是位全能的真神。第二个，他是慈爱的神啊，他为什么要启示呢？为什么要把自己启示给我们这些比较渺小的人呢？是因为他要使这批人回到他身边啊，回到他身边，享受他的永恒，享受他的丰盛。所以就反映出他从一开始这句话当中就这个，否则话他不会启示这句话，他就让我们知道有位真神，让我们知道你在这个真神那里要心存敬畏，要心存感，来到面前要寻求这位神。第三个啊，因为他全能，因为他慈爱，他不仅全能还慈爱。我们接下来看到他很公义，他很信实，他很火热，这样的人，所以他是伟大。所以我们的真神论、真神观，一个基督徒的儿女的话，一定要建立起什么样的信仰呢？就是这位真神是伟大的，这位真神是慈爱的，这位真神是全能的。他这句话要告诉我们，一个健康的神论是这样的神论，对神的认识。那么什么是人观呢？人观，一个健康的人观是什么呢？告诉大家是这样。第一个，人不是进化来的，人不是这个从虚无到有，在短暂的有，然后再进入虚无的，我们从不知到有，到有限的可知，然后到最终再到不知，不是这样的一个东西。就是从黑暗进入些许的光明，然后再进入无穷的黑暗，不是这样的一种人生观。我们生命是被造的啊，被造是有来源的，是按照神的形象样被造的，所以我们的来源非常清楚，不是空虚啊，不是黑暗。我们的去向倒是有两个去向，一个确确实实是进入一种黑暗，但它不是不存在，它是存在，那就是地狱与神永远的分开；还有一个是光明的国度，那就是永神永远的同在，那就是永生。所以我们人是被造的，那么这个被造的人跟神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一个健康的人论在这句圣经当中应该怎么建立起来呢？应该这样建立起来，那就是第一，你敬畏这位伟大全能的神，慈爱的神。第二个，你要赞美他的慈爱，因为他启示他自己是让你认识他，让你迷途知返，要用这样一个振聋发聩的一句话让你回来，回来，让你一下子给你震惊。所以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当头棒喝，对于孩子，对于一些很嚣张很不可控制的一些东西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呢？我们要当头棒喝一下啊，住手啊，这样啊，我们是啊，这叫站住啊，这样的啊，不许动啊，这样。所以神就用这样一句话告诉你们，记住，这个世界是真神我创造的，帮头帮头。所以这样一个振聋发聩，我们要用振聋发聩这样一句话，就告诉你们警醒回转啊，这是神启示人的时候，他的背后一个很重要的心意，让人认识到他的慈爱。所以我们看到他的慈爱的时候，我们就要赞美这位神。再有， 我们既然知道这位真神，同时知道这位真神所爱，而且他启示他的最根本的原因是让他让我们认识他，让我们最终回到身边，所以我们要寻求，我们跟神要有个互动。所以如果你知道这个东西你又不去寻求，那就是非常非常傻瓜蛋的一种状况的，对不对？我们有些弟兄以前信主的时候就这样，我相信有位神，有位弟兄就这样，我相信有位神，但是我不觉得我认识他有必要了。我说难道你最后要被奔向永恒的一种死亡，永恒的空虚寂寞，难道你不觉得那个东西很可怕吗？哎呀，我也不觉得那很可怕，那离我还很远呢。有这样一些，但是呢，当神的灵去光照他摸到他的时候，所以这位弟兄就慢慢慢慢被神转化，慢慢寻求神，慢慢追求神，最后信仰信主，信主信的还很美好。这位弟兄是谁呀？这位弟兄就是我们的汤文俊弟兄啊，他现在就到了苏州啊，有一位很好的工作啊，大家还记得他吧？他很有意思。所以正常的人，当我们知道我们的有限，我们要奔向死亡的时候，突然间我们发现这位永生的这位真神要呼召我们归向他的时候，我们本然的会回应他，去寻求他。所以我们要建立正确的宇宙观，建立正确的人观，建立正确的神观啊，正像上帝所启示我们的，在新约当中神给我们有这样美好的一个教导，一个启示，那就是什么呢？希伯来书告诉我们，我们因着信，我们不是因着我们自己的实验，因着我们自己的假说，因着我们自己的有限的一种能力和证据基础上，我们一个推演，一种推出啊，我们不是这样，我们是因着这位神在圣经里启示的这位绝对的这样的一个真实的信息，我们是因着信，因着神的话，然后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神话造成的。哦，这个世界不是什么宇宙来的，不是大乱来的，是借着神的话来的，这才是更究竟更根本的。然后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明白吧？这句话说的太精确了，太美好了，可以回应那个上面第一句话，就说因为啊神的信，因为借着神信，我们这样就是所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这个诸世界这么浩瀚，这么伟大，这么丰富多彩，原来是借着神的话造成的。而这些浩瀚的存在，无穷的存在，怎么样呢？不是从已有的存在造出来的，而是从无造出来的。所以这个圣经实在是很奇特，它经过了将近1500年的时空的跨越，最后怎么样呢？又如此呼应。你看到在新旧约当中，两者又如此呼应啊，形成了这样的一种很奇特的东西。你会发现呢，在中国啊，有一本古书叫《尚书》啊，在中国还有一些古书，比如说像《国语》啊，还有像一些这个《吕氏春秋》啊，还有像什么，有一些是编辑出来的，有些编辑出来是一个人做的，有的呢是众多作者做的，然后有个汇编。你会发现在《大藏经》也好，我们现在在儒学当中，我们叫做一个儒藏啊，现在就是有一个叫做汤一介啊，汤一介的一个教授，北大的一个教授，他现在搞儒藏。你会发现我们中国人不要说多，就光汉朝我们关于儒家的一些经典，假设我们给它汇编一下，哇，你就会发现众说纷纭了。有的相信有天道，有的相信没有天道，有的相信啊天子是上帝啊，这个委派的，有的完全不相信，有的认为是神灭的，有的认为是神永远存在的。所以啊，我们说范缜的神灭论，实际上范缜是一个名儒啊。我们说啊，对许多问题探讨的究竟，实际上都是在儒家学者之间的探讨。最后我们把它汇编在一起，你就会发现众说纷纭啊。尤其你看佛经当中，就关于这个世界到底是有还是无，到底是空还是有存在啊，人到底是佛性，到底是怎么存在，是光人有佛性，还是女人有佛性，还是万物都有佛性，这个东西就哇众说纷纭。它本身是没有一条真正的 consistency， 我们叫做 consistent 主线的。但是这本圣经很奇特啊，它有40多位作者，1600多年历史，所以串在一起的话，都是相信有一神神，都是相信这位神是宇宙万有的源头，都是相信这位慈爱，都相信这位神最终要有一个未来的最更大的一个拯救，更大的一个创造在等待我们，这是很奇特的。我们再看第二部分，就是神的心意。神的心意第二部分，那么神的心意借这句话表明什么呢？表明神盼望着自己的儿女，神希望着自己的儿女能怎么样呢？能这样把我们被神的真道建立， 为正确的神论、人论、宇宙观建立以后，怎么样呢？我们能这样：第一，传真理，你宣扬这个真理，你主动积极的宣扬这个真理；第二个，你破谬见，你要对有一些人啊，他心存谬见的话，你要有这个信心去分享这个真理，要破除他的谬见，破谬见。第三点就是正人心，要把一些很多很多的人怎么样呢？我们叫做心意挽回过来，心意挽。所以保罗说要叫人心意挽回过来，明白？让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都不敢自夸，这叫做圣徒的能力，叫做圣徒的觉悟啊！这是宣教的人心，这真是一个宣教。所以神希望他的儿女能够根据神启示的真理、启示的真实。因为我们肉眼我们的有限能力不可能真正探讨这个世界的究竟的，只能靠着启示。我们凭着这个启示怎么样呢？我们要传扬这个真理。第二，当跟其他的谬见相冲突的时候怎么样呢？我们用真理怎么样呢去破除这个谬见。第三，我们看到有许许多的灵魂被这样的谬见所捆绑的时候怎么样呢？我们要归正他们的人心，叫正人心。明白了没有？这就是宣教的人生啊！我们宣教实际上这里边已经隐含着巨大的啊一个这样的一个责任和巨大的神对我们的一个感召啊一个呼召，让你们这样做。神这样宣教，这样明白无误启示我们，就让他我们的儿女要把这样的信息、这样的真实传递出去，这就是宣教。所以我们看箴言书有一句很奇特的话，叫做智慧人的舌散发知识，愚昧人的口吐出愚昧。你看到了吗？这很有意思，很有意思。他说什么呢？智慧人，智慧人在整个的旧约当中，特别是在箴言书当中，因为他是一个智慧的君王所罗门写的，所以他里边很多的智慧的人、聪明的人、有知识人，他很多这种话。他这个智慧是什么呢？这个智慧人呢，我告诉大家，他有两个很重要的智慧，至少是两个层次。第一个智慧就是认识神启示规律的智慧，就是包括自然律、包括道德律、包括属灵律这样的智慧，就是神启示的一些律。第二个是对神有真正认识的智慧，就是与神相交的智慧，就是跟神有默契、有密契、有以马内利的智慧。所以这两个智慧，所以圣经当中、旧约当中的这个智慧人，第一个是直接的告诉你有真知识的人、有聪明的人，就是掌握着属灵的很多律的人，就是像我们现在有很大的伟大科学家、心理学家、经济学家，他掌握了神创造很多律，我们说这些人都是有真知识的人。但是这里的智慧还不止这个，他还认识背后创造这个知识、维护这个规律的这位真神。所以智慧人隐含着更深的一层次。当然这个智慧人还有更高的一个层次，就是箴言书第八章所看到的，就智慧的本体出现了，那就是主耶稣基督出现了。所以第八章所谈到的智慧就是主耶稣啊，是不是？所以神本体展现的智慧，智慧的本体和智慧的本体认识智慧本体的人啊所带出来的智慧，还有呢认识这位智慧本体创造的一些很稳定很美好的律的人智慧。所以一个智慧人啊，要至少要明白这两层次的智慧。当然有神最终到新约住在我们中间的话，我们也可以有一定程度当中的活出这种智慧啊，我们称为智慧本体部分的一个本体的展现。神虽极易赏赐我们，我们就可以活出那种智慧。所以保罗说的时候，有的时候是句句都有定准。为什么保罗说的这么有定准呢？是因为什么呢？圣灵在他里面，所以他现在活着不再是他是耶稣基督，所以他在某些方面，他可以智慧本体代表智慧全权。所以圣徒达到那个程度，我们叫什么呢？我们叫神人的境界。神的境界，神确实把一些信息直接委托给他，所以他展示出来就是神啊，明确无误的代言人。人的智慧可以达到这三个层次。那么愚昧的人的口怎么样呢？愚昧人的口就很奇特，他口吐愚昧，口吐愚昧，口吐愚昧。由此我们也告诉大家，就有两个层次的愚昧。第一个愚昧就是别人认识的一些物理定律、真的知识啊、人情定律、道德定律的话，他全然不懂，所以他谈的完完全全就是胡诌白脸、胡说八道，完全是这样的一种智慧。所以你一听这个人说话就没有智慧啊，这样。还有呢，就是他完全不相信有真神的智慧啊，也就是他抵挡神、拒绝神、他怀疑神这样的智慧。所以这叫愚昧人。所以愚昧人一口吐中的就是愚昧。那么 智慧人的舌头散发知识，就告诉我们什么呢？若你是智慧之子，若你是光明神的儿女，怎么样呢？你会非常美好的，非常善于的，在任何环境下你都会得体的怎么样宣传智慧。宣传什么智慧？宣传神创造天地的智慧，宣传神良善的智慧，宣传神拯救的智慧，宣传最终新天新地他带出来的成全的智慧。所以一个智慧的人要学会在任何场合下都是以温柔的心灵，非常得体的话语去阐发这样的真理真知识。那么我们弟兄姐妹是不是这样呢？所以就值得我们这是我们反思了。所以你看新约旧约都告诉我们，原来人获得了真正的真实以后，进入这个真实，与这真实真正相交的话，他本然的会自发的带出真实。所以我们叫做善发知识，真正的啊得救的人，他会散发，他走着撂着说着啊玩着都会散发这种智慧来。所以他不会只会到教会里说，他在教会他各方面都可以自自然然的说出来啊，这会智慧人的一个奇特的一个特征。那好，那我们第三个方面，最后一个方面，在这句话当中神还有更大的更高层次的一个心意，就是第一个叫相信啊，第二个我们叫做自然的带出，自然的传播，自然的传扬，第三个很重要的就是自然的效法神，活出这样的一个更高境界的人生。所以神希望他的儿女怎么样呢？能够第一个叫做勇创新，勇于创新。所以这位真神你看是一个这么大的美好的创新的真神，所以我们说万物都是借耶稣造的，所以这里边实际上隐含着第二个，到了新约，到了使徒信经，我们就告诉大家这是个里边是借耶稣造的，明白吧？借耶稣造。所以人效法基督效法神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很重要的效法基督。所以基督是一个公师，是个伟大的公师，创造万有的公师，他秉承父的心意，他在跟神一起创造这个东西。所以我们作为基督的门徒，本然的有美好的创造的才干，创造才干。所以我们说创造的才干不是从无到有，我们没有从无到有的才干，但是我们可以化腐朽为神奇，我们看把一批垃圾变成了非常美好的产品。你看人类是有这个本质的，甚至非信徒都有这个本质，那么神的儿女怎么样呢？就更需要有这个本质。所以你会发现很奇特，我问大家，现在世界上真正的最大的创新的这样的根据地在哪儿？世界现在最大的创新基地在哪儿？在哪儿？是中国吗？是日本吗？是德国吗？是英国吗？不是吧？告诉大家，是美国，是美国。所以你到美国的话，你会看到美国人的那种创新意识。你到 Google， 你现在你真正了解 Google 公司的一些管理那种创新意识，他不仅他邀请了顶级的一些人才，而他自己 Google 他的管理当中都带有极致的创新。所以现在在 Google 谁到 Google 拿到一个这个工作岗位，哇，那是真正的佼佼者啊！这是一个鼓励创新的文化，所以在那里大家都是努力创新，而且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在各个方面体贴你啊，鼓励你创新。所以在 Google 里有银行啊，在 Google 里有餐厅，在 Google 里有图书馆，在 Google 里有小卖部，在 Google 里小超市，在 Google 里小酒吧。所以在 Google 里边，你可以随便享用它一切的方正啊，然后怎么样呢？你尽人的本分，你去创造就可以了，这是很有意思的。那么创新，你真正的到美国去，你会发现他从他的立法啊，然后到他的价值观，到他的文化，都鼓励着大家创新。所以我们会有一个一个的神话啊，一个神话。你比如说像这个洛克菲勒，这是一个很虔诚的一个新教徒。你比如说像卡内基，也是一个基督徒，也是一个基督徒。虽然他不像这个洛克菲勒有非常强烈的这种新教的这种重生得救的这个经验，但是他是深受基督教世界影响。这些人都是白手起家，都不是人。你像比尔盖茨也是这样，你像巴菲特，你像也是这样。所以西方他鼓励这个创新，它是一种从无到有的创新，就几乎到从无到有。我说的这个从无到不是绝对的，它是一个相对的，就是说白手起家。而我们中国不是这样，我们中国总是要怎么样呢？要投机取巧，对不对啊？我看我跟他好，因为什么？他爸爸是那个大官啊，我嫁给他，因为他背后怎么样什么啊？我怎么样创造？因为他有钱啊？我怎么跟这个交好？因为他是银行的行长，我可以跟他套出一笔钱来，都是搞这些东西。我们从来不强调一个白手起家从头干起的东西。所以真正的创造，我们就谈创造这个观念当中，我们中国人的创造观和西方的创造观不同。中国的创造观是投机取巧， 西方的创造观是真正的凭着自己能力真正开创出一番天下这样的伟大的创造。所以作为神的儿女千万不要懒惰，所以保罗说你要做自己的工啊，不要懒惰，不劳动者不得食。但是我们还要告诉大家，不是被动的工作，我们要主动积极的工作，我们要有创新的工作，我们要把工作当成自己的修道院的工作。所以这就是宗教改革以后的精神，我们每一个社会都会成为我们敬拜的场所，我们每一个工厂都会成为我们与神相交的地方。这就是新教带出来的伟大的一个精神。所以我再次恳请弟兄姐妹在座每一个人来到彩虹之家，都说彩虹之家有很多神的祝福，有很多美好的一些好苗子。但是如果好苗子你现在别人说好苗子，两三年以后还说好苗子，十年以后还说好苗子，你自己都害羞了，因为什么呢啊，你胡子拉碴拖着几个孩子你还好苗子好什么啊，你再好苗子也做不出来什么东西的。所以大家要积极努力的创新，努力的积极进取，那才真正把神的美好的一些品质，美好的一些预备都能发挥出来，都开发出来，对吧？千万不要投机取巧，千万不要懒惰，而且千万不要固步自封，给自己封上，哇，我就这样，我就这样啊，这就是我性格，我改不了，我就这样，这样不行。所以神总是提升你的境界，总是提升你，这样你哇不见得上面上去。所以啊，我跟弟兄姐妹有时说话的时候啊，大家有的时候觉得哎呀大家很温和啊，就是很 communicating 啊，有的是不是这样，哇觉得很有压力，很那什么，好像是标准不停的提高，很刻薄啊，不是这样啊，其实两个方面都有，这里边有神的啊，我有神美好的属性，就是我们要提升大家境界，同时呢我们又要关爱大家，又要鼓励大家，要给大家有这样的一种环境，这是美好的啊精神。第二点叫做重秩序，重秩序。所以创新的这个东西是使我们这个整个的世界越来越和谐，越来越美好，越来越丰富。但是我们这种创造就丰富，绝对不可能给这个世界带来太多的争竞，太多的这种混乱啊，然后太多的一些啊这个乌七八糟的东西，不能带出这些东西，明白吧？所以我们的创新不能带出一些邪恶的东西。你比如说啊，我有一个同学啊，很好的一个，我告诉大家是清华大学的，美国很名牌大学的博士，最后找不到工作，最后想做什么呢？跟我说，他那时候还不太了解我是基督徒，他跟我说，明姐，我现在想搞点生意，我说你搞什么？我当那么点三级片。一个很大的一个清华大学的，当那么点那种毛片啊。这就变得很奇特了，那就是也是创造，但是创造邪门歪道的创造，这不是一个正经的创造。还有我们创造过程当中，千万不要说走进那种创造主义，就是有些人创造你会发现怎么样呢啊，创造完以后家不是家，业不是业，哇整个的这种蓬头垢面，哇整个穿的破衣烂衫，不是这样的。创造的话是越创造越有提头，越创造越有神的荣耀，越创造越体面，也是这样，明白了。所以我们创造不要使家庭孩子各方面都紊乱起来，不是这样，我们越创造越自己就享受创造当中的美好和喜乐。所以我们要重秩序，而且我们要有始有终，我们要创造过程当中与其他的人的创造我们要并行不悖啊，不要成为争竞啊。最后发现我们发现在创世纪当中他说什么呢，叫做各从其类自生繁殖。所以我们创造是各从其类，你自己按照你的行业和本分，然后你创造，我们叫守本分，创造完以后哇自生繁殖，整个形成一个璀璨的一个五彩缤纷的大花园，这才是基督神所吸引他的儿女带有创造美好精神带出来的一个巨大的这样一个崭新的这样的一个果效。第三点就是善始终，善始终就是我们创造我们秩序，我们还要把神的很奇特的一点就是什么呢，就是永恒性带进去。你发现神说起初神创造天地，这个天地创造完以后神怎么样去维护这个天地，所以我们到现在依然享受着这个美好的秩序，这个秩序到严丝合缝的地步，像太阳系这个运转各方运转到现在不能错一点。所以你看到神创造完以后他用他的永恒性的能力去保证它。所以我们创造完以后的话，我们千万不要进入虎头蛇尾，明白吧？所以我们弟兄做事要有板有眼，有板有眼。所以现在我们的姐妹搞弟兄的时候，有的时候现在就抱怨了，就是有的时候确确实实直接的或间接的跟我和我姜丽说啊，那个大姐，哎呀，我觉得我们弟兄的做事的话没有始终真的，表面上他妈的虎头蛇尾这样的一种情况，这就给我们一个警醒。所以神创不是这样，神做事不做则已，要做那就为之非常好。 所以我们看到神用他的信实保证这个东西的完成。所以我们弟兄姐妹一定也要言必信，行必果，而且做得非常善始善终，尤其是对我们的弟兄提出很高的要求。所以弟兄在这个方面其实是带领姐妹走这条坚定的信仰之路的，尤其是我们感性灵性各方面都比较强的弟兄，或者是抱负比较强，今天想做这个明天想做这个，常常容易变换自己的这种方向，变换自己方向的话，哇一下就是不行，别人也很难相信你，别人很难相信你，你自己也很难锤炼出美好的品格啊，负责任的品格。最后一点，守合一，守合一。为什么守合一呢？哪里好像守合一来了呢？原来神创造这个万有本身是和谐的，这个大宇宙是合一的啊，它里边用五种力或者叫四种力啊统一起来，所以这个力的话，据物理学家告诉我们，这个力的吸引的参数稍微改一点，要么这个宇宙砰就合起来了，要么这个宇宙哇就更多的发散出去了。所以这个力必须它的系数到一个严丝合缝的地步啊，再强一点这宇宙就崩，再近一点宇宙就收回来，就变成这样了。所以这些力非常非常奇妙啊，非常奇妙，这是我们看到这个合一的缘。另外一个我们会看到这个创造，我们谈到的这个词神创造天地是 Elohim， 我告诉大家是一个多数词，多数词隐含着三位一体，整个圣经当中最重在启示是三位一体的神创造这个世界。所以你会发现神在创造过程当中它是个团队创造，它是一个合一的团队。所以我们现在的创造当中，我们也要强调弟兄姐妹要有合一的灵，明白吧？你们要合一，你们要善会协作，要善会，我们要善会协作啊！现在我们今天开启的各小组领袖，我们在一起，我们在一起形成一个一体，形成一个家。我们要彼此信任，彼此鼓励，形成一个你中有我中有你的一个我们叫生命共同体。我们不强调个人英雄，明白吧？我们不强调个人英雄，我们鼓励大家努力的创业，努力的进取，但是我们不强调个人英雄。尤其不强调不鼓励那种就认为自己比别人强啊，自己都对别人都错，不鼓励这种人啊，这种人一定会带出不合一的东西来啊。因为圣灵重生我们，我们同饮一位圣灵的话，一定会让我们大有温柔，一定会让我们大有警醒，一定会让我们在有些冲突方面慢慢自己会调整，明白吧？所以我们手脚啊，只有在刚睡醒的时候，我们说夜了八更的时候，嘣倒地了啊。真正清醒的人的话，我们一倒地，我们这两腿都会支撑自己，所以我们身体是协调的，明白吧？所以我们正经的人，正经的一个神的家里的团队的话，他一定是互相配合、互相补充的啊，他是互相体贴的。所以我们要守这个合一，因为神创造万有的时候是一个团队啊，是三位一体，很美好。我告诉大家，这段圣经我给你解啊，我给你解十个小时是绝对可以的。为什么呢？为什么我解十个小时？这里边有圣泽领导力在里面，圣泽团队建设在里面啊。我在各地讲圣泽领导力的时候，我可以从这一句开发出来，可以讲很久很久啊。我们可以讲圣泽的文化、圣泽的团队建设、圣泽的创造、圣泽的工作，以及圣泽啊工作的一些原则，这很多都带出来了。你相信不相信？然后我们看圣经的启示，我们看箴言书当中多么奇妙的启示。他说什么呢？他说那时我在他那里为公师，日日为他所喜爱，常常在他面前踊跃。这是谁呀？这是旧约箴言书当中非常非常明显的去写、去启示耶稣基督。所以大家记住，箴言书第八章很重要的给我们启示出耶稣基督的形象。这是耶稣基督在父上帝面前非常喜悦的形成一个美好的团队，然后去在父上帝面前每天啊做着自己创造的工作啊，非常喜乐。你看他在他的踊跃积极的创造，然后呢父上帝和子上帝彼此互相喜悦，非常美好，看到了没有？然后他在做工，这就告诉我们夫妻之间、儿女之间、团队之间、弟兄姐妹之间都有这样喜乐的一起工作、喜乐的一起同工，这才是基督教最美好的精神啊！基督教最美好的精神不是在一起卿卿我我，像有些啊谈恋爱以后哇两个人就在一起了，马上就脱开了啊，不谈恋爱还很积极，一谈恋爱马上就分别为圣。所以我们现在要鼓励弟兄姐妹，尤其年轻弟兄姐妹，现在还非常好啊！我们的富有弟兄啊，我们的王贤弟兄，尤其是我们的陶明弟兄，这句话都警戒我们 明白吧？当我们你知道弟兄生命当中有一种很奇特的东西，你知道吗？神给了他一个主动性，神主动性。你看亚当见夏娃，哇，这个人这么好，所以亚当先怎么样啊？先过电，他先过电，他先动起来的，他先动起来。他做事也是这样啊，做事这样。你看现在的大的政治领袖、宗教领袖、企业领袖，大部分还都是弟兄啊，姐妹，他是助手，他是比较寒的东西。所以弟兄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你知道吗？在他没有成家的时候，啊，他有无限的旺盛的怎么样生命力、斗志，明白吧？所以他就动得不想，就像孩子一样，哇，不停的动。像小孩啊，不停的动，所以这是一个奇特的生理现象。大家都知道，小孩有的时候吃的并不多，但是小孩真跑起来的话，他几个运动员都比不上他。小孩有这个特点，他不停的动。所以，当一个人他没有成家的时候，他的精力是什么呢？是 oversupply， 他是一个旺盛的精力。但是他结完婚以后呢，这旺盛的精力他就有对象了，他就不再旺盛了。啊，所以进入了一种啊，如胶似漆、卿卿我我啊，分别为圣的这个东西，不要这样。当两个人在一起，要展现出神两个一体的创造能力，那使命能力。所以神，我们曾经谈过，对不对？我们从创世第二章的时候，神说修理看这个院子，然后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给他一个助手。所以两个人互相陪伴，陪伴起来就怎么样呢？一起担当使命。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我们有一些弟兄啊，有些姐妹，哎。他们谈恋爱，哎，他们还担当事工，他还担当小组的领袖，我看担当的越来越好啊，姐妹也被他发动起来，哇，也努力的做一些圣工了，对不对？以前呢，啊，姐妹可能还没有这负担，现在姐妹也就这负担了，这是很，这就是神的灵，这就是神的道在他生命当中工作，很美好的啊。我们要看到原来这么细微，我们现在这种解经方法，我告诉大家，你们也要珍惜。不要被以往的挖各种教派的东西，我们这样的东西告诉大家，原来我们可以这样啊，细细的咀嚼神的灵给我们带出一些生命的气质的不同啊，大到一个国家的文化的不同，小到我们个体生命气质的不同。圣灵之忧啊，我们要看到，既然神有这么大的希望，透过这句话我们可以看到传说神这么大的希望，但是呢，这个神忧虑的是什么呢？啊，我们有什么地方在某些地方上达不到神的要求，神就忧虑。所以我告诉大家，我们在四个方面不要让圣灵担忧，不要让真实担忧，因为我明白神的心意的。第一个让圣灵担忧的就是无正见，无正见，没有正确的什么呀三观，一个叫做宇宙观，一个叫神观，一个叫人观，没有正确的宇宙观。我们虽然信主很久，但莫名其妙哇塞满了一些谬见啊，这个学说那个学说的，而且有一个新的学说自己又动摇了，有一些让自己动摇了，看见这个一会儿霍金的啊，一会儿什么薛定谔的啊，一会儿什么波尔的，一会儿什么这些东西出来以后哇就动了，明白吧？所以我们要有正见，有定见，要有正见，没有正见不行，鄙视政见不行，鄙视政见就变成了反智主义。基督徒绝对不提倡反智主义，我们教会也不提倡反智主义，就是说啊，那都不行啊，啊，那都不是神的话。哎，这是神的话呀，你怎么不听呢？对不对？这是神的话，岂不是神创天地了？所以神创天地，我们有政见，啊，没有政见是不对的，啊，没有圣经建立正确的圣经世界观是不对的。第一就是无政见。而且我们现在呢，有一些情况是什么呢？就弟兄姐妹很好，非常好啊，有的也努力的学神的话语，努力的服侍，但是呢，对这个方面不重视，就是建立正确的圣经的世界观不重视。所以你让他祷告，你让他唱诗，你让他服侍都可以，但是你想这个他就害怕，哦，这我不会，这个不会，你去问他，就变成这样了，对吧？你老了学不进去了还可以，你这么年轻你就不行。啊，这么年轻你就需要用正见去建立自己啊世界观。第二个来讲呢，叫做禁俗念啊，你不追求正见啊，然后怎么样呢？你反而很容易，我们叫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你很容易被周边的一些谬见所笼罩。所以谈圣经啊，谈信仰，你说我是基督徒，只要一谈关于科学的、关于实证的、关于宇宙的、关于进化、关于什么的，完全都是世俗那些东西了。所以我们叫做浸俗见，你浸泡在俗见的基础上啊，这是很可悲的。第三个放勇气，如果你没有正见，整天都是谬见啊，谬见都干扰着你，怎么样呢？你在传福音的时候，别人一问你的时候，你就打退堂鼓，你就哆嗦啊，你完全就慌张了。 这叫做丧勇气。这种人的话就不可能刚强壮胆，你打仗也打病，你向人传一传病。所以我们弟兄姐妹有的时候向父母传福音的时候，有的时候就胆怯了，父母问一些东西就胆怯了，是因为什么呢？没有把正确的世界观建立起来，所以我们就丧勇气。第四点就是施荣美，施荣美啊，施荣美就是神很荣美。那么神希望他儿女了解他的真实，建立信靠，在他生命当中也建立荣美的人生。当人宣讲神的话语的时候，神会赐平安、赐能力、赐祝福与他同在，所以人也是荣美的。所以一个可以无限的、可以随时随地自然彰显神的荣耀，无论是真的知识，无论是真的爱，无论是真的信仰的时候，他本身会有荣美的，本身会有荣美的。而且这种荣美呢，有的时候是以很温柔的形式展现出来，有的时候是以很活泼、很刚健的形式展现出来，都可以。但是如果你打退堂鼓，完全是俗念，没有正念的时候，所以你自己信仰就变得自己都很猥琐啊，自己就慢慢的就不敢啊再承认，甚至当众不敢承认自己信仰，这就失去荣美了。你不敢承认信仰，你可不就失荣美了吗？你哪还有神的荣美呢？耶稣说什么？你不承认我，我就不承认你，对不对？你在众人面前承认我，我不承认你了，那你就没有神同在了。所以我们说圣道当权，我们现在要最终回到神的心意、神的启示当中，我们要建立起这样一个信仰，然后肩负起这种责任。当我们有这样的责任去努力做的时候，哇，原来神与我们同行，莫名其妙的神会给我们刚强壮胆，神是与我们同行，神必与我们同在，然后神让我们怎么样呢？结果子得地为业，神就会与我们同在啊，我们的能力就莫名其妙的就会刚强了，就是壮胆了。所以圣道当天，我告诉大家，圣道当天我们要给它宽一点，宽一点啊，这是一个广义的圣道当天，它包括四个方面。第一个，当宣扬真神之荣，就真神的伟大、真神的荣美、真神创造的这种奇功的这种伟业，我们要宣传这种真知识、这种真实的知识、神启示的真知识，我们要宣传，要把真神的荣耀、真神的丰功伟绩啊、真神的属性要传出来，所以叫真神之荣，我们要当宣。第二个，我们要天国之实，我们要把真正的在这个有形下面背后的宇宙下面背后的这种更高而上的这样的天国，我们要宣传出来，这个真实要宣传出来。尤其这个天国最终将给我们带到这地上的国，最后把我们带到了真正的天国去，所以那才是真正永恒、真正真实的东西。所以我们要宣扬天国的真实。第三点，我们叫做福音之美，我们要宣告福音的美善。所以这是画了一条线的意思，这是我们狭义的福音，就是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基本上都是传信耶稣得永生这样的一个真理。但是呢，这个真理的上下当中它有更大的一个整全的一个体系啊，就是真神的真实、天国的真实、福音的真实。然后接下来呢，还要宣传新生之乐，这个在基督里重生、在教会里成长与真神的密契这样的一种成长，在圣灵里更新、在真理当中得建造这样的一种，在使命当中得成全这样的一种新生命，你要宣扬。除非你自己不经历这种生命，你不经历这种生命，你宣传起来啊，就是鹦鹉学舌，别人说啊，我这样说，别人很美啊，很美，你自己再怎么美，不知道怎么美，就这样。所以你经历这个东西的话，你会相信，慢慢的你会带出这种坚定、这种美善、这种持久。所以我们叫新生之乐，真神之荣、天国之实、福音之美、新生之乐，我们要把这样的一个整全的真理的启示来传扬出去，来见证出来，来活出来，这才是一个宣教的人生。最后给大家思考几个很重要的问题，大家带小组，大家自己思考。我们希望每一个弟兄姐妹，无论新来的还老的，还老的，都能加入我们的小组，都能加入我们小组，加入小组，然后在小组当中，小组里就带。如果你现在暂时没有小组，赶快加入小组。如果你现在明天还没有加入小组，你就思考，自己思考这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你是否看到神是大声传扬真理的神？你是否看到了这个事实？从这一句圣经这么开门见山的第一卷第一章第一节，神就带出这么一个伟大的宣告，你没有看出神背后的迫切的心意，就是告诉弟兄姐妹要建立一个正确的价值观、正确的世界观、正确的宇宙观、神观、人观。你看到神在大声的疾呼，让你明白这个道理， 你看到神是个全教神吗？
嗯，他的儿女当然
要效法他啊，圣父上帝的这个品格了。第二，你是否凭信心已经建立了正确的宇宙观？你是否凭着信心接受了神这个启示，然后建立起真正的正确的符合圣经的宇宙观呢？你还是相信圣经是一面，在教会里是一面，然后跟别人谈进化论啊，谈其他的一些宇宙大爆炸又是一面呢？第三个，你是什么压制着你传扬真理的负担与喜乐？原来传扬真理是有喜乐的啊，这不仅是你开始有负担，因为传过程当中有喜乐的，到底是什么压制着你？你告诉我，你告诉你自己，你告诉神，什么压制你？反思以下的经节，反思这样一个经节，这个经节，这个经节很有意思，也特别值得弟兄姐妹警醒。也是箴言书第八章，看到了啊，一个耶稣的形象在里面。我们基督的门徒，我们要效法耶稣。他怎么说呢？他说：“智慧岂不呼叫吗？”他一个问号，智慧岂不呼叫？意思是什么呢？神在呼叫，神的儿女应该呼叫，应该大声的宣扬。然后，聪明岂不发声呢？你真正掌握了真理的话，你怎么可以不发声？你怎么可能沉默呢？然后接下来，他，你看，他是运用了女字的他啊，阴性的那他。象征第二位格，他在道旁高处的顶上，哇塞，他不仅是在屋里边掌你窃窃私语，他站在这高处啊，就站在 City Hall 那个地方去宣传，明白吗？然后在十字路口站立，在十字路口，明白吗？在最大一些最通畅的那个地方，人山人海的地方去宣传，然后在城门旁，你看吧，城门最集聚人的地方有什么呢？有城门旁，有城门口，有城门的过洞啊，这样的地方。你看这位智慧之子，他怎么样呢？他在城门旁，他在城门口，他在城门洞大声宣告，宣告什么呢？宣告真实，宣告真理，宣告世界的本质，宣告世界的本源，宣告真实。他大声说，你看了吗？大声说，我再给大家念一遍啊。他说：“智慧岂不发声？岂不呼叫？然后聪明岂不发声？他在道旁高处的顶上，在十字架路口站立啊、在十字路口站立，在城门旁，在城门口，在城门渡，大声宣告。这才是基督教所带出来的勇气啊、胆量和奇特的一个素质和奇特的一个品质啊，奇特的品质。”非常激动，好，我们祷告。